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主，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我们再一次求主，主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被滋润起来。主，带领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也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水深之处。主啊，求主你透过雅各书主来帮助我们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也能够在家庭，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今天早上高抹孩子的口，作为你来洁净孩子的口，让我们一同在这里，我们说的、讲的、听的，我们都一同蒙恩，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一同来看雅各书的第二讲。好，那上个星期呢，我们特别有提到，在雅各书的第一讲里面，我们知道说雅各书是一卷是所罗门所写的诗歌。那么在雅各书里面呢，大概可以给它分为六首的诗歌我们来看。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所看的是他的第一首的诗歌。那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非常的羡慕哈。说在这首的诗歌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一个新郎与新娘他们进入到这个婚姻的里面，而且所罗门是一个做君王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婚姻里面，好像是在一个宫廷里面的婚礼。如果我们今天仔细来想一想，我们现在所参加的婚礼，所以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怀念跟怀想哈。那我想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已经结婚非常非常多年的人哈。那当然也有一些在我们中间是单身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或者我们讲到婚礼的时候哈，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想法，或者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去想到自己结婚时候的一些的情况。但是呢，回过头来一看，哇，结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哈，然后一看，哎呀，就觉得说现在这个婚姻，有的人觉得摇摇欲坠哈，有的人觉得自己婚姻仍然是非常的甜蜜，还有一些人在这婚姻里面也许也有过一些的伤害，或者没有办法来维持这一个婚姻。那么所以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想可以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境界的里面，帮助我们去更多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仍然可以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那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我们与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上个星期我们有特别从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我们讲到说在这个婚姻，在这个婚礼的里面哈，我们有特别从良人与佳偶的这一个角度来看。那我还记得上个星期我跟特别跟姐妹们有比较多的分享到说，我们做一个姐妹的，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良人哈，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良人当作是一袋墨药，常常放在我们的胸怀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一个丈夫的遮盖底下，在一个苹果树的荫下来接受他的遮盖。好，那我想这个是我请大家能够更多的思想，不晓得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做作业哈，会有或者去更多的思想到这一个部分。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良人与佳偶之间我们所看见的不但是这一个做佳偶的他对于良人有一些的称赞，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良人对这个佳偶的有许多的欣赏的地方。好，比方说我们看见说这一个良人他看佳偶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的佳偶甚为美丽。好，我相信这个甚美丽呢，不只是觉得他的外形非常的美，而是怎么样，从一个这一个良人的眼中看到这个佳美的这个佳偶的时候，他感受到这个佳偶是美丽的。那我觉得美丽有很多的不同哈，美丽有外形的美丽，美丽有什么心灵里面的美丽哈。那么所以，但是很宝贵的是，这个良人看到他的佳偶，他感受到这个佳偶是 美丽的。好，那么他看这个佳偶的时候，他说这个佳偶有鸽子眼。那我们知道鸽子呢，看东西的时候它是很专注的，是很独一的，是好像 只能很专注的往一个方向来看。所以当这一个良人看到他佳偶有鸽子眼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也可以从这一个佳偶的身上能够看见的那个关注，那个 注意力、啊、那么这一个良人看这个佳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佳偶呢是百合花在荆棘里面。换句话说，百合花是很洁白的，但是荆棘是表示什么？是有经过磨练的，是有经过这个是有经过挣扎的，有痛苦的荆棘啊、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荆棘、哦、那如果你真的碰过那个荆棘的时候，你知道荆棘上面是有什么？有刺的、哦，而且那个刺是非常痛的。那荆棘当然也有大的荆棘、小的荆棘。那我们再过几个礼拜就会有受难日哈。受难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头上戴着什么荆棘的冠冕。那个荆棘的冠冕的荆棘是非常小的那种的荆棘的刺哈。你想想看，那个荆棘如果戴在头上，那是有多么的疼痛。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当这个良人他来看他的佳偶的时候，他说你是百合花，但是是什么？是荆棘中的百合花。换句话说，表明了生命中的一些的历练哈。然后我们也看见说这一个良人呢，他是愿意带这个佳偶来进入宴席所啊、圣经上特别讲到他以爱为旗来做他的遮盖。换句话说，这个良人要撑起一个责任，一个遮盖的责任，一个爱的责任来保护他的妻子。那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一些的看见哈。那当然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每一首歌的里面，我们也发现有一节的经文在这个我们提到说，这六首的诗歌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新娘或者是说这个佳偶所唱的一些的诗歌。那么他在这个诗歌里面吟唱的时候有三次都提到一句话，那句话语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好，三次都提到这句话。我自己觉得对一个女人来讲，我们对爱是有非常多的期待，我们对爱有非常多的渴望。好，那么但是呢，常常我们做女人的，或许也是因为咒诅的关系吧，我们在这个爱的期待跟这个爱的想法里面，或者在这个对爱情的一种渴望里面，常常容易怎么样呢？会落入到一种光景，想要去掌控这个爱情哈。但是呢，在这里特别提到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不要惊动爱情哈，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要等他什么？自己情愿。我们看见在一个婚姻里面，在一个爱情的里面能够自动自发的一个爱，那是一个更棒的爱。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特别来思想对姐妹来讲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常常有一些单身的姐妹跟我打电话，或者跟我们有分享，还有从台湾在台湾的姐妹也来跟我在电话里面来分享。那你知道最多的分享是什么呢？或者说最多的期望是什么？都是跟我说师母你来为我祷告哈，让我能够快快找到我的家我的良人，或者期待能够为他们祷告，能够寻觅到他们的爱人哈。那么这是很多的年轻的人所盼望的，特别是在一些姊妹的里面。因此我在最近在电话里面，我就跟那位姐妹说我说其实我们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期待，我们有很多的期望，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祷告，但是呢，我实在觉得说，我们真正的机会是从谁来的？机会真是从神所预备的。现在我们也许还没有看到这个机会，但是你千万不要失望，因为神常常在我们没有感觉到的时候，或者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去抓，一直去抢，我们一直去想要控制，我们一直去那，你反而没有这个机会。常常都是当我们放手的时候，交在神手中的时候，机会就来了。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特别的帮助我们的姐妹们特别是一些单身的姐妹们，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惊动爱情，等他自发，等他自己情愿。好，好，那我们今天在第二讲的这一个雅歌里面呢，我要先讲到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在第一章第几节第六节的后半段。好，他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那我们特别提到说，当一个婚姻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来开始建立自己的葡萄园。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放下我们娘家，我们原生家庭里面的一些的牵挂，一些的压力，或者一些的捆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开始怎么样呢？看守自己的葡萄园，建立自己的葡萄园。好，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特别讲到说葡萄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葡萄园。好，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来看见，其实雅各书不但是讲到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为什么雅各书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会在逾越节的时候来读这个雅各书？因为对犹太人来讲，雅各书也表明到什么？神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一个关系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认识，一个看见。那因此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七节。好，我已经打在讲义上，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吗？请。我要为我所爱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提到葡萄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园有很多预表方面的意思，有许多预言性的意思。那么这个葡萄园呢，在以赛亚书就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葡萄园，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神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好，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葡萄园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说，神看以色列人，看以色列家是这一个葡萄园。神看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这是我所爱的。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特别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讲到这葡萄园的时候，他也提到我所亲爱的葡萄园是要在什么肥美的山冈上面。换句话说，神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子民，对他的以色列人，他看他们是葡萄园，他们看他是神所爱的。而且神看这个葡萄园的时候，神说他让这个葡萄园是在什么？是在一个肥美的山冈上。换句话说，是有丰盛来为他们来预备。好，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思想葡萄园的时候，我们就在今天里面我们要特别想到说，这一个葡萄园，当这一位苏拉密女在那里说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她现在她 就让我们思想到我们要需要来看守自己的葡萄园。那么但是在这个葡萄园的建造跟看守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两方面的意思，或者我们可以看见有两方面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在这个葡萄园的保守建造的里面，好，我们就要再一次思想到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的，说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一个进了内室，我们上个礼拜讲进了内室就表示什么，这葡萄园要开始了，对不对？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说当我们要今天要讲到这个葡萄园的建立，这个葡萄园的看守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思想到进了内室，王带我进了内室。那么这一个进入内室，我要说通常我们来看这个内室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两方面。好，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是神与我们中间的内室，所以王带我进了内室，今天神愿意我们能够进入内室。好，我们需要有一个与主相交与主相遇的内室，这一个内室是只有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我们的叫做内室。就好像你不可能在一个内室里面，好，夫妻的关系里面还有第三者吧，对不对？好，这个内室什么是表示主带我进了内室，神带领我，他愿意我们能够在内室里面与我们的主来相交。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进了内室，第一方面就看见与主的内室。好，我觉得内室的生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园里面，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一个内室的生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最近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在看读到马太福音。我不晓得最近应该已经有读到了吧，是不是？好，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好，第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换句话说，这一个内室表明了什么？我们进入到那个内室里面，与在内室里面与主的相交，这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要进入这一个内室，而且神愿意我们在这个内室里面与他相交。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进你的内屋，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关上门。好，在内室里面的生活，在内室里面我们是需要来关上门。以赛亚书第26章里面20节也提到这一个内室。好，我们也看一下以赛亚书的26章第20节，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来念一下好吗？以赛亚书第26章的第20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愿意我们进入到内室里面，愿意我们能关上门，隐藏片刻，我们在内室当中能够与我们的神与我们的主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分享，有一个亲密的交通，也在那个内室里面能够明白他的心意。那么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内室，但是进入内室的时候需要怎么样？需要关上门。好，这个门不只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把后面两个门来关上，其实这个关上门在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门。好，比方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教室里面，如果你不关门的时候，你现在就会想到很多事情啊，外面下雨，那个雨伞有没有带呀？我的小孩现在在这个 nursery 哈，在 Sunday school 不知道今天如何哈。那然后再想一想呢，哇，今天还没有看新闻哈，不知道新闻怎么样哈。今天的股票市场如何？不过礼拜天没有股票市场了哈。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在那里思想。那么当时 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要进入内室的时候需要关上门，是要关上我们思想的门。好，那这一个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训练自己的，我们需要来操练的。我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我就要把我的门要来关上。好，我要我想啊，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如果我们要来关门的时候，假如我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好，我只有五分钟，我跟你说关门很难啦。好，你五分钟呢，你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静下来要祷告的时候，好，你要关上门来祷告，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啊，才能够静下你的心来。那么除非怎么样，我常常操练，我能够时时刻刻操练我们自己跟神有那个内室的生活，有操练。否则的话呢，你假如每一天你只花五分钟来进入内室的话，我跟你说你这个门都关不上的。好，祷告了半天都忘记自己在祷告什么，神记得你的祷告，你自己都忘记了。好，所以呢，我们看见说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需要学习关门。那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如果你过去你来到神面前是只有五分钟的，好不好？你在这个礼拜训练一下你自己，变成十分钟，好，或者你可以变成十五分钟，或者你可以变成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其实在神的里面我们没有标准的一个答案，我们到底在这个内室生活里面要多久，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操练，让我们的内室的生活可以更近身一点。那么内室呢，上次我们雅各书第一章也提到，他讲到这个他说基达的帐篷，所罗门的幔子。好，其实内室的生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进入什么，进入幔内。幔内就是最里面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讲一个圣殿来讲，就是那个至圣所的地方，是最跟神最亲密最近的那一块地方。那么因此呢，我们若是我们在这个幔内的生活，我们在这个内室的生活时间能够长一点的话呢，那一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真的是可以关上我们的门。好，我有一次在一个信息里面我也分享到，我们常常说好，我们被仇敌攻击，你知道仇敌攻击我们都是在什么地方来攻击我们呢？思想里面，好，攻击我们。还有呢，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还没有进入幔内的时候。好，如果我们把一个我们想到进入幔内，我们把它想到是在一个宫廷里面，一个宫殿里面，一个圣殿里面的最里面的地方，那个至圣所的地方，好，是那个幔内，是那个内室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旧约里面犹太人要进入到这个幔内，进入到至圣所，他要经过很多的步骤，他需要先经过最外面的什么，他需要经过外院，他外院里面有什么呢？他有铜祭坛，他有洗涤盆，好，然后呢再进入有金灯，有这个金灯台，有这个陈设饼，好，还有金香炉，然后最后才到什么，再到这个至圣所的地方。那么我们常常讲，我们常常受到仇敌的攻击。我要告诉你，仇敌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在至圣所，至圣所只有你跟神在一起，仇敌没有地位了哈。那么仇敌最容易攻击我们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外院的时候，也换句话说，就是在你的那个铜祭坛的地方。铜祭坛是什么？是一个宰杀献祭的地方。好，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呢，这一个铜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就是一个被宰杀的地方。献祭啊，我常常讲，献祭的时候一宰一割哈，切成筷子就不再是你原来的样子。你被切成筷子的时候，还有这个火啊，要燃烧这个祭物的时候，你一烧的时候都变黑了，好，也许变焦了，也许变了样子，就不再是你原来的样子。所以那个才是什么？那是一个真正征战的地方。为什么？想 想看，太多的时候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不肯放下的，我们自己老我不想放下，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不想放下，我有很多东西是我抓在手上的，这个才是什么？这是一个征战。那么因此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内室的时候，我们今日真正进入到幔内的时候，这个什么仇敌的攻击、仇敌的搅扰，这些东西怎么样都已经比除在外了。那么因此呢，这一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愿意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什么，要甘心乐意的来到神的面前，他带领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主的脚踪而行。阿们。好好，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与主的一个内室。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们在不但看到在这个葡萄园我需要进入内室，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要建造这个葡萄园的时候，我们有夫妻中间的内室。好，夫妻中间的内室。那在雅各书里面，其实雅各书是写得非常美，但是也有很多的地方他也写得非常的入骨。好，那雅各书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写的很多的描述，讲到夫妻中间的一个关系，讲到身体上面的接触，都是在内室生活里面所有的。那么当我们看见说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今天要提到就是在夫妻中间有夫妻中间的一个内室。好，比方说在这里他提到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他说他带领我进入内室，进入筵席所，以爱为旗在我上面的时候，他这里也提到说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说到，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好，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在一个内室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思想到说这个夫妻的内室的生活，我真的要在这里说，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放弃你夫妻中间的一个内室的生活。我觉得夫妻里面的内室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圣经上面呢，哥林多前书，我们先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好，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请。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们看见圣经上非常的清楚，在这里也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夫妻需要有内室的生活，因为既然成为夫妻以后，夫妻在夫妻的中间，丈夫要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也没有办法来什么主张自己的身体，他的权柄乃在对方。所以对丈夫对妻子来讲，我们的身体都什么，这个权柄的主权是在对方。好，那么圣经上也讲到说，除非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为了祷告的缘故才可以怎么样分房，不然的话是应该是什么同房的，对不对？好，是需要有这样内室的生活，需要有同房的。那么当然了，如果关系不好，那么同房的时候同床又没有相同的意念，这个当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可是我们就却看到圣经上说，我们这个夫妻是需要有同房的，是需要有内室的生活，免得撒旦趁着我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呢来诱惑我们。好，所以我们夫妻需要有这个内室的生活。好，我们提到这个内室的生活，我看我们今天中间的夫妻好像都可能没有很小的孩子了。好，但是呢我要说，如果我们的夫妻或者说 快要准备结婚的弟兄姐妹，好，你一定要记住，当你结婚以后，好，结婚以后开始要有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你要跟你的丈夫是有内室的生活，是要有同房的，是要有同床的，千万不要睡觉的时候跟你的孩子一起睡，这个很重要哦。我们太多的那个年轻夫妇的家庭啊，为了哎呀生第一个孩子宝贝的不得了哈，把所有的精神呢、都放在什么孩子的身上，就怎么样呢，就放弃了，或者就失去了，或者说就不去注意什么夫妻的同房，夫妻的一起内室的一个生活哈。婚姻里面我告诉你会出问题的，难怪呢有时候会讲七年之痒哈，如果呢夫妻这个没有办法有同房，有这个内室的生活的话，很容易怎么样给仇敌撒旦留有地步啊，在那个来做搅扰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在这里鼓励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需要有同房，需要有内室的生活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家庭小组去分享那个夫妻中间的关系的时候，那在那个小组我特别提到说夫妻需要同房的时候，哇，那个小组里面的弟兄们全部站起来给我鼓掌哈。他们就跟我说啊，师母你讲出了我们弟兄的心声啊。后来又有好几个弟兄都私底下写 email 给我哈，就他们非常感激。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常常是一个夫妻中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么因此呢，当然我也在这里顺便也一提哈，箴言里面第五章十八节，好，我们也来看看箴言里面怎么说。好，我们看一下箴言里面的第五章十八节开始啊。这箴言里面也讲到夫妻关系里面的这个内室的生活，给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提醒哈，或者是教导，或者来帮助我们啊。箴言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哈。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这样子好了，我们请弟兄们来念，来，请。
要使你的眼眼蒙福，要使你的眼眼有所知息，他如爱的路，如喜的母乳，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盖起使你常常变面目，我儿
好，箴言第五章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是写得非常露骨的一段。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在这里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对一个丈夫来讲，对一个良人来说，他说你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什么？你幼年所娶的妻，你幼年所娶的妻。好，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是23岁，我先生是25岁。我跟牧师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从现在角度来讲，我们还算是蛮早结婚的，蛮早结婚的。那当然了，在圣经上面的话，所罗门那个时候娶苏拉密女，她更年轻了。那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约瑟成婚的时候还是什么童女的时候，那大概就14到16岁中间。好，那么因此呢，对一个丈夫来讲，对一个男人来讲，对一个良人来讲，你要什么样呢？你一定要来喜悦你什么幼年所娶的妻，不要到你年纪大了以后，也许不是很大哈，你就什么你就忘记你幼年所娶的妻。这一个幼年所娶的妻是跟你一起打天下的哈，这个幼年所娶的妻是跟你一起成长的，你不绝对不要忘记他，你要使他的全员蒙福。这也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做丈夫的你要成为你太太的什么苹果树，你要让他在你的树荫底下能够舒服的能够被保护被遮盖。做丈夫的你要让你的全员蒙福的时候，是你要用爱为旗在他的椅上来遮盖他。所以要爱，要怜惜我们什么幼年所娶的 妻子，好，幼年所娶的妻子。他在这里说，你的这个妻子呢，好像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好。但是下一句话，这是对我们姊妹说的，好。这里说什么？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的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换句话说，在这个内室的生活里面，做姐妹的，你要知道你的胸怀可以使你的丈夫得什么？得满足，好，要使你的爱情要使他来恋慕你。我常常想到说，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女人在女人在这个犯罪以后所受到的咒诅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女人是什么？她会恋慕她的丈夫。好，今天我们要破除这一个恋慕丈夫的情怀，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箴言这里面讲到说，其实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真的要发现说，你的内室生活的确是可以使你的丈夫得满足。反过来说，这一个爱情要使你的丈夫来恋慕你，不是你恋慕你的丈夫。好，如果我们真的很恋慕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会在雅各书里面就落入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情况里面，会怎么样呢？你会常常要去惊动爱情，常常做做那个监视者，哈，你常常心里面没有那个安全感，但是你的内室生活能够使你丈夫得知足、得满足的时候，你的爱情要使他来恋慕你，而不是你去恋慕你的丈夫。姐妹们，若是你恋慕你的丈夫，你就受他管辖，你就受他的管制。但是今天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能够使我们的丈夫得以满足的时候，得以知足的时候，是什么？是你的爱情是使他来恋慕你，这个婚姻里面才会怎么样？才会美满，才会持续，才会持久。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夫妻的内室，夫妻的内室，求主来帮助我们哈。那么这也跟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哈，好，那我跳过去，我们再。大家先想到这个夫妻的内室，求主来帮助我们。还有我顺便也讲一下这个内室的生活，我也想要像在我们就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夫妻，他们非常期待能够有一个孩子，那么但是呢，如果内室生活内室生活不协调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难孕育一个孩子啊。那我也常常为一些的夫妻祷告，他们希望孩子的，我也常常为一些的夫妻来祷告。我真是要求神说，让我们在夫妻间有这个内室的生活，好，让我们的内室生活里面可以孕育什么神国的孩子。阿们。好，所以我们要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学习。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到，在这个雅歌的第二个诗歌里面，第二首的诗歌，它是从第八节开始的。这首诗歌里面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如往里窥探。那我们想到在这一个葡萄园的开始，这个葡萄园建立这个葡萄园的时候，非常宝贵的是这个新娘在这里说一句话，她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那么在雅各书里面，良人这个字，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如果你把每一个良人的地方都去画下来，在雅各书里面提到最多的词句就是什么？就是良人，就是良人。好，那我们就想到说，这一个新妇，这一个新娘，她在这个葡萄园的建立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她一定要认定她的良人，认定你的良人是谁，认定你的良人。所以她一开始她在这里就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哦，她有个 敏锐的耳朵，他能够听见他良人的声音，好，他能够说看哪、啊、他串山越岭而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新娘，这个苏拉密女，她能够认定她的良人，她能够听出来她良人的声音。哎，讲到这里我就讲到不是良人啦，不过我要讲一个，就我们家的狗哈、哦。我们家狗是我女儿的狗。如果你在 shuttle bus 的地方，常常会看到有一只白狗，那就是我们家的狗哈、哦，是我女儿养的那只狗。那我女儿都说她是那个狗的妈妈哈、哦，这样子。那我就发现我们家的狗就很耳朵就很灵哦。那这一个礼拜，我的女儿去 LA 参加一个 conference， 所以这个狗是我们帮她在看这只狗哈。那我们在看这只狗呢，那昨天我的女儿回来了，哎，我就发现我的女儿啊，在教会外面的那个parking lot 哈，一下车，我们家的耳。这个狗的耳朵就竖起来了，它就马上非常的灵敏，就知道我的女儿回来了，哇，就赶快在那个门口就摇尾巴、哦、就等着要迎接我的女儿啊！哎，我那时候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有趣，我也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家的狗哈，它都能够这么敏锐，它的主人是谁哈？但它有一个很敏锐的耳朵，它知道主人要回来了。好，那上个礼拜前几天，我在家里也是牧师去开会，他回家的时候，他回来我都还没听到那个 parking lot 有什么声音啊，我们家的耳朵啊，不，我们家的狗啊，他的耳朵很灵敏，他就已经冲出去迎接了。那今天我们说真的，我们在一个葡萄园，一个家园的建造里面做姐妹的，你一定要认定你的良人，你要听得出你良人的声音。同样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常常说雅各书也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谁，就是我们的良人，对不对？好，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我们所爱的神也是我们的良人。你能不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你能不能够知道哦？敏锐知道这是神的声音，这是良人的声音。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可以听见良人的声音，可以听见这是主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我们的耳朵可以敏锐起来，我们要认定我们的良人。那么在这雅各书里面，他第二章十六节这样讲到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好，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么这一个认定里面，他很知道自己的角色，他很知道他是属于这个良人的，而且他也可以在这里宣告说，良人也是属于我的。所以他认定他的良人，他知道他是属于这一个良人的。我觉得这个属于的感觉，这个属于的心态，这一个属于的这个意境哈，这是这个苏拉密女啊所带给我们的，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其实，在雅各书里面有三次的地方，他都提到良人跟他中间的一个关系。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三节啊，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于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七章的第十节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怎么样？他也恋慕我。”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相属的感觉，这一个良人，这个佳偶，他属于他的良人，良人也属于他，他们有一个相属相依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那里。那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哈。在结婚的初期，可能你觉得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结婚五年呢，十年呢，二十年了，是不是常常还有这种感觉？我好多次都分享过，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本书，写了一篇文章，好，他说哈。那篇文章叫做秃头王子胖仙女，好，那秃头王子胖仙女，换句话说，秃头王子胖仙女大概已经到中年的时候了吧，好，中年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有这样子一个感觉，良人属我，我也属他。 茶，即使到了秃头了，到了胖仙女哈，像我现在也就是胖仙女的时候哈，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感觉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先生已经秃头了啊，开始中间他非常注意他的头发，就说等到头发已经开始秃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这种感觉？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们有这种相属的感觉，若是没有，我真是要鼓励你哈啊，那个摸着你自己的肋骨哈，要在那里宣告说什么？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于我。喂哈，要我们要做这样子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是什么？就是回到创世纪里面的伊甸园里面啊所看见的，对不对？造了亚当以后，又造什么？又造了这个女人。啊，当这一个女人被带到男人的面前的时候，这一个亚当这个男人就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个相属，这一个好像透过我们的肉眼看见那一个没有看见的这个骨中的骨，肉中肉的这种的相属的感觉。我们不只是在婚姻的开始，我们要在婚姻的这一生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那么假如说你说我现在还没有丈夫嘞，也没有妻子，哎呀，那你更是要做这个宣告的祷告。好，要说神啊，求你让我的良人看到我，好，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有相属的感觉，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祷告，那求神把这个良人，把这个佳偶能够放在一起，就可以为这样子事情来祷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阿们。好，那让我们有这种相属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也看到哈，当我们在认定这个良人的时候呢，第十节我们就看见现在是良人说话的时候。好，良人在那里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好，这第一次他在这里说到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么第二次十三节的地方又再一次说到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起来同去啊，这也是一个在佳偶良人这个相属的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起来与我同去。换句话说，当这个良人在这里做一个邀请，他对他的佳偶，他对他的美人，他对他所看重的这个妻子做了一个邀请，他跟他说什么？起来与我同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特别是做姐妹的，当你的丈夫邀请你说起来与我同去的时候，你是欢欢喜喜的就起来与他同去，还是你心里面打了好几个问号？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在结婚以前两个人都不是在基督里面的，或者都没有信主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没关系。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结婚哈，结婚以后，哎呀，你做姐妹的，你先信了耶稣啊，你先信了耶稣以后，你丈夫还没有信主，那么所以呢，在婚姻里面，我们就很快的，我们这个思想这个头脑就开始工作了，我们就想到圣经上面说什么，丈夫是什么妻子的头。好，那你就发现你的丈夫既不信主，怎么能够做妻子的头呢？好，那么然后我们常常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也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的丈夫能够成为属灵的头，对不对？好，这也是我们常常的祷告，成为属灵的头。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哈，那么你在婚姻的里面，你信了耶稣，你的先生还没信主，好，或者你先生虽然信主，你觉得他既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属灵啊，那问题就来了。那他邀请你说起来与我同去，你就很多的问号了，很多的问号，觉得什么？哎呀，他既不属灵啊，还叫我跟他同去嘞，他既不属灵啊，那我干嘛要听他的啊？我应该是要听神的话啊。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主了，你更觉得说什么？你觉得 他连信主都还没有哈，我怎么能够与他同去呢？你知道婚姻的初期没有这种感觉啊，当时那个，可是你久了以后，你在婚姻的里面，或者是说你信主了以后啊，我们常常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所以呢，我们就很喜欢用以弗所书里面来问了哈，到底应该是丈夫先爱妻子呢，还是妻子应该先顺服丈夫？这个什么？这个冲突就在这里。可是今天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说哈，起来与我同去，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学习。我今天要说特别对姐妹来讲，当你今天你的丈夫来邀请你说起来与我同去，他希望你能够跟他一起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应对啊？那我在姐妹的聚会里面，我常常我非常欣赏的就是亚比该哈。亚比该呢，她的丈夫是一个很粗俗的人，言语也很暴力。亚比该的先生拿巴哈，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性子各方面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人哈。亚比该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敬畏神的女子哈，又漂亮又有智慧哈。但是呢，亚比该他愿意怎么样？当那个大卫逃难的时候，到了拿巴的家里面，想要拿巴给他一些食物的时候，拿巴都用非常恶劣的话语来回答这个大卫，就激怒了大卫，让这个大卫呢想要来抄家哈。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亚比该的智慧，还有他愿意来到大卫的面前，俯伏在地，谦卑的跟大卫说什么？他说：“你来的时候啊，因为我不在场，那非常抱歉了。那因此呢，我丈夫的罪就归在什么？我身上。我丈夫的罪归在我身上。这是一个亚比该的一个呼求，一个祷告，或者说他在当时在大卫面前的一个表现。我们从亚比该的身上，我就发现说，我们做姐妹的，这是一种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她的丈夫一点都不好，而且是什么？是惹来杀身之祸的。可是亚比该什么？愿意为她的丈夫来担罪，好，这是亚比该。那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怎么讲呢？好，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开始，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的这一段话语，再一次让我们思想到说，如果是今天你的丈夫跟你说起来与我同去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的属灵的状况非常的不好，你要不要与他同去？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我们要看将来。好，我们不要只看现在丈夫没有信主，我不要只看我现在我的丈夫不够属灵，不要现在先看我的男朋友好像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远，你不要只看现状，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神的眼光，看见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将来可以宣告可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因此呢，即使在这个时候你的丈夫没有信主，你怎么知道他会永远不信主呢？这是圣经上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有不信从的丈夫，他会因为这个妻子的什么贞洁的品性、敬畏神的心被怎么样？被感化过来。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也许这个过程需要花10年的时间，也许这个过程要花更长的时间。我自己的母亲在我10岁的时候信主，我的母亲信主，我的母亲在我10岁的时候信主。顺便也一提哈，她跟我的先生刘同牧师啊，两个人是同届受洗的哈，有照片为凭，他们两个同届。所以呢，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先生12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受洗。 喜啊。那个时候他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信主。我的父亲什么时候信主的呢？我的父亲八十岁才信主，好，这是一个 take a long time。但是我的父亲曾经跟我的母亲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基督徒非常的多，好，他说，但是你是真的基督徒，哇，他没有说哇，看基督徒很多，你怎么样都不像基督徒，不是。我爸爸说啊。”看基督徒很多，可是你是真的基督徒。我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今天真的，我妈妈已经过世，我爸爸也过世了，可是我今天真的是可以在这里做见证。我的母亲当年就用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他也跟我勉励过，说你们做妻子的，虽然我的丈夫已经信主，可是我的母亲一直都非常以神的话语为他的一个准则。如果有不信主的丈夫，可以因着你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神的心被感化过来，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姐妹们，我今天真的要在这里说当你认定你良人的时候，求神给你智慧，你愿意起来与他同去，愿意起来与他同去。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姐妹先生没有信主，甚至于也不准他来聚会。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在姐妹小组的很多年前，十几年前，这一个姐妹她的先生没有信主，非常的逼迫她，也不让她去教会里面聚会。那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呢，他在早上时候就冲到我们姐妹的小组里面来，把这样事情跟我们分享。然后呢，他说礼拜天他是没有办法来教会，不过他参加我们的姐妹的小组哈。那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在祷告。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虽然他没有办法来聚会，他就心里什么紧紧的抓住神，他相信有一天他的丈夫可以信主。感谢主，后来真的神转变她的丈夫，让她丈夫不但信主，也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小组长。哈利路亚，神做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要只看眼前，你要什么，你愿意起来与他同去嘛。我要求主今天特别来帮助我们每位姊妹，如果你的丈夫是信主的，他现在并不怎么样爱主，那也没有一个属灵的灵敏度，但是呢你还是要怎么样，愿意起来与他同去，靠着神的恩典常常为他祷告，为他来祝福。每一天你丈夫要出门的时候，你就为他来祝福祷告，说我来祝福你。你相信吗？你的先生一定会被你感动的。好，因为什么？你来到神面前跟神的呼求跟祷告是神在做工，神看见，哈利路亚。把我们的先生交在神的手中，比在自己的手中更好，阿们。好，我们想哈，即使像莎拉这样子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是亚伯拉罕，你说亚伯拉罕属不属灵？够属灵的吧，够属灵的。有没有信心？有。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是我们信心之父。哎，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是什么碰到饥荒的时候，他们要饥荒，要跑到埃及去，希望在那边能够生存。可是一到埃及呢，就想到哎呀，我这个太太莎拉太漂亮了，那么 这个很可能呢就会被这个埃及王给他娶去了我觉得莎拉是全世界最美的人那所以呢，当时的亚伯拉罕就跟莎拉说什么：“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哦，你只说你是我的什么妹子。”好，你说亚伯拉罕这么属灵、这么有信心的人，好，他跟莎拉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妻子，说你是我的妹子。”莎拉有没有与其他与他同去啊？有。莎拉有没有埋怨？没有。所以当莎拉顺服、愿意说我是他妹子的时候，谁替他说话？神啊，神拦阻了这个埃及王。哎呀，那这个亚伯拉罕，到那个时候还是刚刚从乌尔出发的时候，还算什么？还在那个时候还算年轻一点，八十几岁的时候后来呢，到亚伯拉罕都要一百岁了一百岁，莎拉都已经生育怎么样？已经断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神有应许给亚伯拉罕跟莎拉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孩子，哇，那不是皆大欢喜吗？他们又碰到什么？又碰到要迁移的时候就来到这个亚比米勒的那个地方，我们就非利士人。那我们就看着在那时候亚伯拉罕一想， 哎呦，他太太还是觉得他太太太漂亮了，所以他第二次又跟他太太说，那个时候他太太生育都已经断绝了，还跟他太太说，哎呀，因为你这样漂亮，我呢为了要保自己的命，我跟你讲，弟兄们姐妹们不要太相信你的丈夫，他要保命的时候都卖了你，他为了要保自己的命，他再一次跟莎拉说什么，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说什么你是我的妹子，这第二次哦。莎拉有没有起来与他同去？有。莎拉怎么样？还是顺服了，还是起来与他同去。这一次又是谁来替莎拉说话？神又来拦阻这一件事情。所以难怪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就讲到说，莎拉是什么？是古时候圣洁的妇人。好，那如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姐妹们啊，你要学习要做莎拉的女儿。好，他说如果我们愿意学习莎拉一样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就不怕恐吓，你就不被恐吓的事情所威胁，你就可以被称为是什么？莎拉的女儿。所以今天姐妹们，我们需要有莎拉的 DNA， 好，能够不怕不怕这个不怕恐吓，我们愿意怎么样？我们愿意真的像神的话语说，认定他是你的良人，当你的良人要跟你做邀请的时候，起来与我同去，你就怎么啊？你就愿意说，哎，对那个姐妹说好，我们就说好，我们就说 yes 哈，好像我们昨天晚上唱那首歌 Yes Lord 哈，我们要对我们的主人对我们的良人说 yes 哈，我们愿意起来同与他同去。所以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愿意起来同去，我们在这一个跟神的关系里面，如果你认定他是你的良人，你认定他是你的主，你就要起来与他同去，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主说要怎么样做，我们就愿意来跟从。所以我们可以跟神说 yes yes Lord yes Lord 哈，昨天晚上我们就有唱这首歌，起来与他同去。好，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当在这个葡萄园的建立里面呢，那这一个良人在对这个佳偶邀请说起来与我同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他们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季节。好，所以在这圣经上这里讲到说，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当这个葡萄园要来建立的时候，要来要在这葡萄园里面来经营的时候，这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阿们。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要来到，雨水已经要止住了，地上的百花要鸣放。换句话，春天下一个季节就是什么？春天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葡萄园的建造建立里面，这是一个季节的转换。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一个夫妻的关系里面，一进入这个婚姻，一进入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就是一个季节的转换。我们要宣告什么？冬天要过去，雨水要停止，新的季节要来到。所以这是一个一起经营的时候。难怪这个良人在这里对这一个美人，对他的佳偶做了这一个邀请，说起来与我同去。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不但是在内室里面，起来与我同去，我们要一起建造，我们要一起去来经营我们的成果，我们要一起去来做建立的一个工作。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这是一个迎接新的季节的时候。那迎接这个新的季节，那么在这个迎接季节的时候，就会看见说，要说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也在开花放香，就表示什么？在这个家园的建造里面，全部都在blooming，都是怎么样？好像欣欣向荣的一个时候，这表示一个欢喜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所以我们在一个婚姻里面，在一个真的是想到说，是百花要开放，我们要一起经营，要一起努力的时候，接下去这就提到一件事情， 十五节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换句话说，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在这个经营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开心的，我们很欢喜的，我们要来经历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园的时候，哎，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知道要擒拿什么，要擒拿狐狸啊，要擒拿狐狸，不但要擒拿狐狸，特别还在这里说，这个狐狸是什么？是毁坏家园、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哈，小狐狸。为什么讲小狐狸？小狐狸就表示什么？你不常注意到的，这个小狐狸是隐藏的，这个小狐狸所做的破坏工作，可能你一刚开始是没有发现啊。所以我们要擒拿狐狸，擒拿小狐狸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姐妹们心里就想，哇，对，我们要擒拿狐狸精哈。所以我们在家园里面，我们一想到狐狸就想到什么？那个勾引的小狐狸哈，外面的狐狸精哈，那个第三者啊等等啊。然后现在尤其我们现在住在美国，那我们很多我们还有很多的家庭，我们有一些有内在美的啊，要我们有丈夫的工作可能常常要出差，或者常年需要在中国或者在亚洲其他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一想到我们这个家园要擒拿狐狸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小狐狸，就是那个外面的狐狸精，就是那个第三者哈。但是我们要再一次回来想这个小狐狸呢啊，如果我们在认定良人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说，如果我们在我们认定良人，我们在这个葡萄园建造的时候，你没有你的内室生活，你的内室生活，你对你的丈夫没有让他得满足的时候，我告诉你哈，那也是什么？那是小狐狸啊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姊妹哈，哇，我们这个先生，你觉得他既不属灵又不这样，然后也没有好的习惯哈，你有时候跟他生气啊，所以你就什么，你用你的内室生活来做一个 control 你的丈夫。我要说，我常说这是笨女人所做的事情哈。那我们要留意，不要让你的这一个内室生活成为什么，成为你不愿意在这个内室里面与你的丈夫在一起，这个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小狐狸，所以我们要留意哈，我们的擒拿小狐狸。如果你的狐狸，你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留意的时候，这个破坏性的工作就变成小狐狸，所以你的家园就被破坏。好，那我要求主特别来保守，来帮助我们。第二方面，我们的小狐狸，其实小狐狸很多啦，狐狸很多啦，狐狸就是做破坏性的。好，我们姐妹们，哎呀，我要说那个，对我们姐妹们来讲，我们很多的狐狸就是我们的情绪。好，我刚刚提到，我们常常我们的情绪在那里作祟的时候，我们这个情绪很可能成为你这个婚姻、你家园里面的小狐狸，好，成为那个狐狸。那当然，这个情绪呢，姐妹们容易闹情绪，可是弟兄们哈，也有的时候，我们姐妹一闹情绪呢，这个弟兄们一嫌烦呢，就动手打人了哈。好，那这个也是什么？这也变成狐狸了哈，就是小狐狸。所以我们要留意说，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到底哪一些是小狐狸？那么这个小狐狸呢，还有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苏拉密女在那里说，我的兄弟们啊，不要轻看我，不要小看我。但同样在婚姻里面，如果我们夫妻中间彼此的一个关系，我们不留意我们有这种轻看的这种的状况的时候，这也会是成为我们家园里面的一个破坏。所以在婚姻里面，所有的破坏都可能是我们的狐狸。好，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检查一下，在我们的葡萄园里面有没有一些破坏的小狐狸，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境，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有没有对姐妹来讲，我有没有轻看我的丈夫？ 福。圣经里面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米甲。米甲呢跟大卫他们在婚姻的初期的时候，米甲非常的爱大卫啊，他甚至于帮助大卫逃亡，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上讲，那么大卫呢也没有丢弃他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呢他在外面逃亡，后来逃亡之后呢，他就什么，他说我这个米甲是我幼年所娶的妻子，我一定把他要回来。因为在他逃亡的过程里面，这个扫罗王已经把他的女儿米甲什么又给别人去做做老婆了。所以这个大卫后来呢，他回来以后，他就想起他的米甲，想起他这个幼年所娶的妻，他就要什么，他要把他重新的要娶回来。那这不是很美的一个故事吗？但是我们就看见，当米甲回到大卫身边的时候，哎呀，他的心没跟他同心。那米甲怎么样轻看大卫？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大卫他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的约柜，他心里可想神的殿，他可想神的约柜，要把这约柜迎回来。所以呢第一次用牛车去迎牛失前蹄，第二次呢他去迎接这个约柜的时候，他就什么啊，他就在神的面前穿着以弗德，他在那里唱歌跳舞欢欢喜喜去迎接约柜。结果没想到他迎接约柜的时候，以弗德就是一个背心，像一个背心一样的衣服，那么那个衣服就脱落下来，所以大卫就变成赤身露体的在神的面前跳舞迎接约柜。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米甲从窗户上面看到大卫的状况的时候，他就藐视他，这一个藐视就成为小狐狸了，就毁坏他们的家庭。所以当后来这个大卫回到家里面，要为他的家人，要为他的眷属来祝福祷告，要把食物分给他们的时候，这个米甲就在那里说轻视的话语，以至于大卫说什么，他说这些众女子都在那里来迎接神，可是因为你这样子一个态度怎么样呢？后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米甲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孩子，没有办法生育，这多么的可惜，这是什么，做了破坏性的工作。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擒拿我们的狐狸，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对我们姐妹们来讲，这是一件我们可以思想的。第四方面我们也看见，当这个建立这个家园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四节，他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这里提到说这个苏拉密女这个新娘，她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思念她的新郎，她思念她的良人，她就开始去找他。刚开始没找到他，那么后来呢她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她找到他的时候，她就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换句话说，这一个新妇她寻找她心所爱的，当她寻找到的时候，她就不容他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说，可见什么，他心里面对他的这个良人的那种这种心系于良人，他在他的里面就是这样子的跟他连结在一起，就不容他走，心所爱的，这是他心所爱的，他要寻找他心所爱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当我们与神关系的时候，如果你认识，你知道他是你的良人，他是你心所爱的，我们应该什么，寻找他，我们要去寻找他。就好像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如果我们的神你知道他是你心所爱的，你去找他的时候，你去寻找他的时候，你去向他呼求的时候，你去向他叩门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拒绝我们。阿们。好，所以我们要去寻找我们心所爱的，让我们去靠近我们心所爱的，不容他走。主啊，我若是不得着你，我就不放你走。好像当年的谁像那个当年的雅各一样，在那个河边 譬如以勒河里面，他遇见神的时候，他抓住神，他不让他走。好，求主把那样子一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最后面我们来看，好，第五章，第雅各书第四章十六节，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我们一起看十六节里面讲到。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在这里提到风，好，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什么是北风？什么是南风？北风通常我们来讲是一个逆风，是一个逆境的意思。好，南风是什么？是暖和的，南风是顺境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好，南风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换句话说，在一个家园的建造里面，在一个葡萄园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顺境，会有逆境，会有北风，会有什么？会有南风，会有顺境，会有逆境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哈，喝西北风啊，那就表示什么？很穷了，很苦了，啊，所以北风是代表一个逆境。但是在这里这一节经文里面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哎呀，我们应该说南风啊兴起，北风啊吹来就好了，哈，这是我们所期待。可是我们发现在一个生活里面，在一个葡萄园建造里面，逆风顺风都有。今天这一个作者在这里说北风啊兴起，兴起什么？一些艰难的环境啊，吹来一些好的顺风的一个环境，我们都需要。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葡萄园，这就是我们这一生里面一个家庭生活里面的逆境顺境都有。逆境顺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使园中的香气可以出来，使这些果子可以可以有佳美，有香气才可以发出。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在婚姻的建造里面不要永远都是顺境，哈，我觉得顺境没有办法使一个人来成长。很多的时候逆境反而让什么历练过了，在逆境里面这个香气才会出来，橄榄被压才能成油，阿们。好，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子一个逆境。那这个逆境呢，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香气可以发出来。所以不要拒绝在你婚姻里面，在你葡萄园里面的逆境。我最后讲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哈，我在飞机上看了一个电影，我很喜欢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 The Longest Ride。 好，这个电影呢，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举举手，都没看过，哈，The Longest Ride。 这个电影我在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哈。那么这个电影里面基本上有四个主人，四个主角。那么这四个主角，一对是老夫妇，一对是年轻人，哈。那这一对老夫妇，这个主角，这个电影里面就讲了说，这一对年轻人，刚刚他们认识是在一个斗牛的这个斗牛场上所认识的。这个男孩子呢，他一直期待他能够成为斗牛里面的勇士，哈。那么斗牛的时候呢，如果你在这个牛上面八分钟都不掉下来的话呢，就表示你赢了，哈。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两个在斗牛场上认识。那么认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交往。就在他们第一次交往要出去晚上回家的时候，就下了大雨，哈，就像我们这两天啊非常大的雨。所以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哇，路面都不太清楚。可是这个男孩子呢，就突然发现说他看到一个亮光，所以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说：“我看到有亮光。”什么？我要去看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他们就赶快就随着那个亮光的地方去，就发现有另外一部车子出了大车祸，哈。那么那个大车祸的时候，那个车子上就有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就受伤，头就撞到。所以这个男孩子就赶快要把这个老先生要从这个车子里面救出来，然后跟这个女孩子说：“你赶快去打911，哈，去寻找救兵。”那这个老先生呢，要从这个车子要被拉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老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的 box， 那这个女孩子才看见说，哦，原来这个车子上，这个老先生的座位旁边有一个篮子，那么所以她就把这个篮子拿了，所以他们一出来以后，那个车子就爆炸了，哈，就爆炸，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个 ICU 里面，那么后来这个女孩子就拿这个篮子里面，在医院里面。这老先生后来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跟这老先生有个对话的时候，他就说，哦， by the way， 他说这个是你要我帮你保守的这个 box， 就老先生一看到这个 box 后，就帮助他去回想他过去的日子，他就跟这个女孩子他就讲到说，原来这个 box 里面的全部这是老先生跟他的妻子从年轻的时候做朋友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所写的每一封信，所以就从这个信里面呢回想起来他们过去的生活。那我就提到这个老先生，他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女孩子两个相恋，好，相恋以后准备要结婚，准备结婚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打仗，所以这个老先生在那个时候他就要上战场去，那么他上战场去的时候呢，所以他们订了婚，这个男就上了战场，就没有想在那场战争里面非常的厉害，那这个老先生他为了在战场上要去救他另外一个同期的一个朋友，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话他也受了重伤，他受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重伤呢，就是这个人他以后不能生育，好，不能生育，好了，所以他从战场上回来以后呢，他就因为他们已经订婚，本来要结婚，所以他就不想跟这个女孩子结婚，就跟他说，因为你的心愿里面，你就是期待我们能够有一堆的孩子啊。那现在我没有办法，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我没有办法跟你有一个孩子，我们还是这个婚姻就算了。那可是这个女的，她说，她经过很多的挣扎，她非常的爱这个男的，他说我还是要跟你结婚，所以他们两个就还是结婚。那么结婚以后呢，这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孩子，所以这个女孩子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喜悦，就是收集艺术品，画画啊，这些收集很多，所以他们就去收集了很多的艺术的品，而且每一个艺术品都代表了一个故事，都代表了他们的一个心声，好，所以收集了很多艺术品。后来这个女孩子呢，她在学校里面做了一个老师，他在做老师的时候就发现班上有个小孩子呢，每次上课都打瞌睡，从头睡到尾，所以这老师想要去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那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小男孩呢在家里面父母都已经死了，是他的哥哥嫂嫂带他长大，可是哥哥嫂嫂没有学问，所以呢他在家里面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个姐妹呢，这个 女的她很喜欢小孩，她就这个老师就变成每一天放学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接回家里面去给他做课后辅导，一直到他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想要收养这个孩子，可是那个哥哥不让他收养孩子，所以他心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冲突，所以知道说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在他们的过程里面，他们是有很多的冲突，遭遇到真的是有逆风，有这个顺境，都有这样情况，所以呢，所以这个女的老师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她非常的痛苦，后来她就选择说她要离开这个男的，但是离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她还是回来，她还是觉得说他们要为着这个爱要来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他们到一直到他们这个女孩子后来最后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非常的相爱，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面。好，再讲回来这个斗牛士，斗牛士呢，他跟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就发展他们的感情啊，就越来越好。那么但是呢会碰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准备要到纽约去发展她的前程，可是这个男孩子呢就是一个斗牛士，所以他们是什么背景差了很多，那么在这个差很多的时候，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那一份，所以就在这样子一个冲突挣扎的时候呢，那 就接到那个老先生的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律师就给他们一封信，说那个老先生哪一天要有一个有一个追思的 auction 哈，不是追思的，就是有一个上memorial service， 可是是有一个 auction 的 memorial service。那所以这个女孩子就准备要去了。那这个斗牛士呢，那天刚好她有一场比赛，所以她就去的那场比赛里面，哇，非常的艰辛哈。她从年轻的时候那个名次本来是六十几名，那个时候已经要晋升到第九名了，所以你知道他经过很多的状况。那么到那一天，他在骑在马上，骑在那条牛上，制服了那条牛八分钟。我刚刚已经讲八分钟哈，所以在这个八分钟里面呢，他突然有一个领悟，他说哈，我每一次我能够制服这个牛不过是八分钟，好，那我能够得到一个片，可是我这一生我的这个爱情好，那是更长久的 the longest ride 好，所以呢他就选择他要去追求他的幸福好，所以他就回到这个 auction 的现场，那刚好就在那里卖那些auction 的画，那律师就读了一封信，就那个老先生说好，今天我要卖这些画不是因为我们去为了金钱的缘故，乃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这生命中间我们最认为最宝贵的这个些的话还有我们的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他说每一个 auction 里面每一幅画都是他们的故事，好，那分享，所以叫 auction。 但是第一幅拿出来的画呢，就是一个这个女老师的一个好像一个她的画像，那600块钱没有人买，因为每个人都在那里等着古董，所以没有人买，所以第一次600，第二次一开始先说1000，然后降价，从1000到900到800到600都没有人买。那么就在这样子一个时候呢，这个男孩子呢就冲到了这个 auction 的现场，他在那边就听到这边叫600块有没有人买，600块有没有人买，都没有人买。这个时候这个 男孩子就说他要买这幅画，哇，这个全场就很惊讶，所以就说哦，600块就给他好了，他就去办这个手术。那办手术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才发现这个男的来了，他就跟他说哎，你怎么会来哦？他说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跟这个女孩子要走这一生的这个爱情的长跑的故事哈。那么他说但是你为什么要买这幅画呢？这个男孩子说我是为了这个老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一生里面他最爱的女人就是这一个女人哈，所以呢他就买了这画。哦，没想到那个现场又在叫他们说赶快过去，然后这个律师又拿出另外一封信来念哈。这封信上面的念就是说，在他所有的古董里面，在他所有所收藏的艺术品里面，好，他说这一幅画像是最不值钱的，大概看起来只有600块钱，可是他说这是我最爱女人最爱的女人啊，最爱的一个妻子。那这幅画像是什么呢？是当时这个小女老师在做老师的时候帮助的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后来跟着老师小学毕业以后就不再见面了，可是他一直怀念这个老师坐在他生命里面的工作，真的好像香气一样的发出来，所以这个学生怀念这个老师就帮他画了一幅画像。这幅画像呢一直到那个连那个男孩子都已经过世了，他的太太有一天在报纸上不知道 whatever 发现以后，就带着那幅画去找这个老先生跟他的，那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老师也过去了。所以他说我把这幅画送给你，这是我先生怀念这个老师所画的一幅画像。所以呢到最后这个律师就拿出这封信来念的时候说，他说这幅画是我最爱的妻子我最爱的女人的画像，也许不是最值钱的，但是这是我的最爱，这是表明了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经过了很多的甜酸苦辣，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顺境我们的逆境。好，那么今天如果有谁买了这一幅画，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他。 感谢主，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但是呢，我要说，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我真的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爱情的故事，我们有很多的爱情里面的颠簸啊，那个逆境跟顺境。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今天这只不过是一个电影而已。可是今天我们有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逆风，我们每一个逆境，我们每一个顺境，都可以让我们葡萄园里面的香气能够发出来。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你的家园，在你的建造，在你的保守里面，要记得认定良人是谁。你要进入内室里面，我们愿意怎么样呢？我们真是愿意来擒拿我们的小狐狸，让我们欢迎逆境顺境的风都吹来，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是有香气能够发出。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从雅各书里面，我们看见你对婚姻，你也对我们中间的一个期待。主，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起来建造葡萄园，保守这个葡萄园，让这个葡萄园里面有香气能够发出来。主，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婚姻，甚至于在我们的追求爱情的过程里面有顺境有逆境，但是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说，神啊，我们欢迎你的风吹来。主啊，逆风吹来，这个顺风吹来，我们更愿意你圣灵的风吹来，好让我们的里面吹活了我们对你的渴慕，我们对你的爱慕，我们愿意进入内室，进入至圣所，与你有美好的关系，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根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这婚姻里面，我们天天懂得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力量，在内室里面与你相遇，好让我们从内室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你手中的见证，手中的器皿，成为多人的祝福，让香气可以发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